写来一个问题，我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我要讲两个题目，然后讲完了，若是有时间，也欢迎弟兄姐妹再继续问问题。那么这个题目是 What can you say about theistic evolution? 就是神导的进化论。
他说 What can you say about 这个 How would you disprove 他用个 quotation Disprove such a theory to Christians Both scientists and non-scientists 那先要说一说这个 theistic evolution 大概是怎么一个东西、Theistic evolution 是试着把 evolution和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关的创世纪的记载想把它用一种 compromised position 来解释就像昨天我们有人讲起有人对创世纪的解释说是神允许 evolution 神允许神创造的时候最起初的时候可能就各从其类创造了几个大的类比方鱼类两栖类爬虫类哺乳类创造了几个类准许他们之间这样子的用进化的方式演变那也就是说他们愿意相信进化论的说法是相当可信的那么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们愿意把它解释成神的创造是只创造几个大类并不是创造的那么样子的很细很细的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解释就是说神所创造的各从其类那个类是每一个品种算一个类所以这个是在乎你怎么样子解释创世纪那么这一类的人的解释就是他愿意相信进化论是相当可信的他愿意把创世纪的解释成某一种的情况他说那种情况是可以和 evolution 配合的可以彼此不冲突的容许 evolution 发生的神准许这样发生的昨天苏文峰弟兄也讲起英国有一个很保守的神学家不是很保守大家认为他是很这个福音派的神学家也有这样子的信念他认为是进化神是允许他到某一个程度的所以这个是在乎一个人对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以及对科学所发现的现象的 interpretation 那么每一个人对这两种的 interpretation 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必定要知道这些都是你主观的采取的一种 interpretation 我再三的强调的就是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The origin of life on this earth is a historical event 这个 historical event can never be proven in the laboratory 你昨天听见唐弟兄也再三的讲同样的话就是有一些的事情是不可能你重复求证的那么 historical event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你只能根据你现在所看见的历史留下来的一些痕迹你去推测大概当初是怎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他也特别说到能不能够 prove 或者 disprove 这个 theory 他特别在这个 disprove 上面打个 quotation 的这两个 mark因为他已经很懂了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 theory it can never be proved or disproved 因为他不可能用实验室的办法来 prove 或者 disprove 你顶多说我们看到这些证据以后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理论可信度不高他的那个可以使得我相信这个理论的那样子的证据不够 strong所以我宁愿不相信这个但是如果有人他觉得这个理论比较更可相信他要知道他是凭什么一些证据采取那样立场的但是他绝对不可以说这个是已经 proved to be true 或者这个是 proved to be the true history 懂吗因为 history 永远没有办法回过头来重看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就只能回答到这里仍然是 can never be proven or disproven不行办不到今天想和弟兄姐妹想的两个题目也许已经和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已经有了一点距离了就是我想讲的科学方面的我都在前天大前天昨天三天把我所能想到的都讲得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再从这样子的理性的 approach 再进一步的话啊，我们头一两天我们讲我们相信有上帝，比那些相信没有上帝的人我们相信的有理。昨天晚上唐弟兄也讲同样的话，他说是这个自然界你看了以后，一个是说是神创造的，一个超越自然的一个主宰创造的，一个是说自然就在那里的。那我的说法就是这个根本不是答案，对不对？我是说只有一个超越自然的一个创造者是唯一的答案 to the question if you ask how these things came about，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如果你接受这个问题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你就只有一个答案，有一个超越自然的一个创造者。你说它自然在那里，那个实际上不是一个答案，那个只是重复说 they are there they are there， 而不是回答它怎么来的。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讲的斩钉断铁的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这些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叫人无可推诿。你推不掉赖不掉，你要说是自然，那个自然根本不是一个答案。但是昨天我们也讲到，如果是你要从你所看见的这些 facts， 宇宙万物生命，你说我不能够满足于 I don't care 的状况，对不对？除非有人说对这些现象 I don't care， 那你没有办法。今天有一些教授们就教他们的学生对人生你就 don't care， 你只要 care 在你的这个 spacecraft 里面按一些电钮就算了，至于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的方向是几度 never mind， 你不要管那个，你也不需要和这个 Texas NASA 的这个 computer center 的联系 never mind， 你反正按这个电钮吃早饭，按那个电钮听音乐，按这个电钮看电视就是了。有些人对于人生基本的问题就是采取 I don't care 的立场，但是这个实在是不合理也不科学的。对最重要的事情你不 care， 这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那种情况，我们说 I do care。如果 I do care， 我们一种科学的 approach 就是说，我们要问问题。我们说我们所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试着找合理的答案 theory。我们找这个 theory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只有一个 theory， 就是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连第二个 theory 都没有，对不对？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是重复。当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 postulate 一些 theories， 可能是 more than one。 如果你只有一个 theory， 你就应该想办法来 prove 这个 theory 是对还是不对。如果有 more than one， 你就要想办法做一些实验来证明哪一个比较更可信，对不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就只有一个 theory。有一些人就说他拿定主意，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有上帝的 theory， 他说我宁愿等，等到有一天也许有人想出另外一个答案。我说那个很不 scientific， 记得吧？你不接受唯一合理的答案，你宁愿说我等，我相信有一天可能有一个比这个更合理的答案。我说你这样的态度科学还是不科学？这种是一种消极躲避问题的态度，而不是积极面对问题的态度。我觉得面对问题的态度比那个要高明多了。那一种如果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他其实又等于属于这个了，对不对？ I don't care， 就说你到这一步我都不要想着这个事情，管他去， I ignore it， 我不管他。如果是你 you do care， 你认为这个问题合理，你要问这个问题怎么答案，你会发现只有一个创造主的答案是合理的。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个是真的。那用科学的办法，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 experiment。 所谓 experiment 就是你自己想出一些办法增加你所能够观察的一些新的现象，平常你看不见的，你 design 一些情形让另外一些现象出现，这些现象可以帮助你来 confirm 这个 theory 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做实验的一些方法，无非是增加一些新的可以观察的现象。那基督徒说关于有上帝的这个 theory， 唯一可以做实验的办法就是你要凭着信来证明。 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若是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们若信就必知道真理，你们若是信就必进入光明。就是信好像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你有了信心你的知识就会累积，你有了信心更多的证据就向你出现，你有了信心你就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信心的实验使得你知道上帝的存在是真的。但是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这样子信？如果是说你就要信，你就是闭着眼睛信，那么你这样信的话你也会得到证据，也没有错。但是很多的 intellectual 是不大会满意于盲目的信。所以我第一天讲完这个以后，江弟兄就说，是韩弟兄，你应该讲一个题目，就是凭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证据，让我们做这个实验之前，采取这个信心的步骤之前，我们的信心应该有一些依据。因为这些我愿意凭信心走下去，而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就糊里糊涂的就跳一下。有人描写信心就是说，信心就是这样一个这个闭着眼睛的勇敢的跳跃的一步。那我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们的信仰是有相当多可信的凭据在这里，让你可以根据这些采取信心。当你采取信心以后，你会发现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们必得以进入真理，你们必知道真理。信带来知识，信带来证据，让你知道上帝的存在，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今天要讲的两个题目，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两个题目都是与这个有关系，就是我们凭什么采取信心的步骤。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通常讲的就是先告诉别人我们信有上帝。你会发现你讲完了以后，大部分的人会承认不信有上帝实在没有太大的道理，信有神比信无神有理得多。我想我们听了这几天唐弟兄的演讲，大概也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信有上帝比那些无神论者，我们信的和逻辑和理性合乎科学的态度，对不对？随你怎么讲，我们比他们高明，我们绝不比他们差。那么下面一步就是，我为什么要拣选基督教？我为什么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我只拣选这个不拣选别的？所以今天要回答的就是，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的信心做这样子的实验。所以我讨论的两个题目，第一个是从反面来讲，我为什么不选择很多其他的宗教？你从这个反面你也可以看出来我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好，讲到这个题目，我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宗教，我可以说出来很多的理由。每一个理由你仔细思想了以后，你都觉得选择基督教是有理的，选择其他的宗教是有问题的，实在不应该选择其他的宗教。有一类的宗教我绝对不考虑的，如果那个宗教所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 OK， 如果他敬拜的对象，我们说这是像孔夫子所说的，他敬拜的对象是所谓的怪力乱神，如果一个宗教他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而是任何一个 spirit， 那样子的宗教我说我不考虑。因为宗教是让我们寻找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如果这个宗教他所敬拜的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有什么好拜？我说我如果是尊敬他没有问题，我佩服他在某些事情上面的成就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把他当做一个神来拜，我们中国人常常做这一类的傻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如果他敬拜的对象不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那种宗教我不考虑。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遭遇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些人拜的是什么都拜，甚至于连未知之神都拜，他都不知道他拜的是谁，他拜。我们中华民国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前两天讲过了，在士林资三癌就有这样一个小庙， 小庙里面拜的是几个日本的军官，日本的军官是把我们台湾的一些爱国的志士杀死掉的，被日本人把他装成一个小庙，结果我们很多老百姓到现在还去拜，你问他拜的谁，他就是陈泽林，保佑保佑，他就是拜。我们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宗教拜的就是孔夫子说的怪力乱神，他谈都不愿意谈的。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如果他敬拜的对象不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那种宗教我不考虑。你这样一下就可以 eliminate 很多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宗教。好，第二，我说非歧视有什么问题？在这个《论语》里面，就是我们的四书五经里面啊，孔夫子有一次就是他的门徒记载孔夫子，说是孔夫子对于这四个东西他不说话，说子不语。什么叫怪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怪，比方说妖怪，听说过没有？妖怎么写的？妖，我一下写不上来了，帮我写一下，妖怪的妖。我们中国的这个民间的故事里头常常讲妖怪啊，猪八戒是一个妖怪，他可以摇身一变变成很美丽的女子，也可以摇身一变又变成什么啊？我们说是那个蛇啊，他年纪如果是很老的话，他可以变成精，妖精，有的时候叫妖精，有的时候叫妖怪啊。我们说有的时候树如果是长得很老，它也会变成怪啊。在我们中国的民间常常有这种所谓的怪。你知道我们还讲狐仙，听说过没有？狐 Fox， 你知道那个 Fox 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说这个狐狸如果是年纪很老的话，它会变成仙。哦，我们中国就有很多人就拜这些，你懂吗？拜蛇，拜狐，拜牛，You name it， 我们都会拜，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我们拜祖先是另外一个，拜祖先如果只是尊敬祖先，我觉得是对的，没有错，怀念祖先没有错。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祖先的拜，有的时候也把它当做一个 spirit， 说是保佑保佑，那个拜也属于这一类。所以孔夫子知道那个民间有这些什么都拜的一种现象，所以他的门徒对他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孔夫子就不讲话，意思就是说 I have no comment， 就是说他不预备在这些事情上面发表意见。那有一次我在中原理工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写一封信给我，说是院长先生，我们孔夫子对怪力乱神都不语啊，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要讲上帝呢？他说如果你学孔夫子，你应该不讲这些，因为他说你讲上帝，上帝是神，神是上帝，那么你应该不讲才对。我就告诉他，孔夫子所讲的这个不讲怪力乱神，是指这些妖怪狐狸这些乱七八糟的 spirit 讲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圣经里面讲的魔鬼。因为孔夫子他也讲上帝，他也讲天，我们知道孔夫子一方面讲上帝，一方面讲天，但是他给他的门徒们告诉门徒们，这个他不讲。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做一个结论，在那个时代，孔夫子所用的这些话里面，上帝和天不是指一般所用的这个神讲的，这个神是和这些所谓怪力乱神并在一起的，这几个东西都差不多。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力，比方说这个风，我们拜风的，你知道吧，这个大风一看见那个风害怕的不得了。我们拜海，那个海浪一来的时候我们吓死掉了。我们拜山，这个越大越高的山，我们说那个山上一定有神。所以我们拜怪，我们拜力，我们拜乱，我们拜神，那每一个字至于怎么解释啊，我是很笼统的，就是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宗教敬拜的就都属于这些东西，而他们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 OK，所以我说任何一个宗教他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的话，那个宗教我不考虑，因为我要选择的宗教是要带着我去寻找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这个主宰，因为那个是我对上帝的基本的 definition。 宗教应该是建立人和 这个上帝的关系的。如果只让我是找到一个妖怪，让这个妖怪在我身上发生一点什么作用，我觉得那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那一类的宗教我不考虑。 OK， 这四个字如果要仔细的解释，要找一个国文的老师，他给你去查那个最起初的原文，这个是指什么什么什么讲的，但大致上是这个意思。 OK，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一个宗教它是非启示性的，我不要。那这个唐弟兄昨天也讲过，前天也讲过，这个是很合逻辑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主宰，他是上帝，如果这个创造者他拿定了主意让你认识不能认识他，如果他拿定了主意让你没有办法认识他，你想一想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他。你要问我的话，我的逻辑就是，我的生命是他给的，我的思考是他给的，对不对？如果这位上帝他创造了我以后，他拿定了主意，他说你们这些被创造的，我就让你们受一辈子的苦，永远想不通，你说我想不想得通？人生的问题就应该想不通，对不对？所以除非这个是他 reveal 的，除非是启示的，否则的话任何人说我认为这样可以找到上帝，我认为这样找到上帝，我说那样子宗教我就不考虑，因为 doesn't 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除非这些宗教说我认为是神这样子告诉我，我可以寻找到他。基督教、犹太教、Islam、回教是所有宗教里面仅有的几个所谓的启示的宗教。 OK， 我觉得这个很 make sense。人家问你为什么选择基督教不选择别的教，你至少讲到第二点的时候就已经把很多很多的宗教都已经撇掉了，只剩下了三个了。那至于这三个里头选哪一个，前天唐弟兄讲了很多，等一下我们还要讲为什么我们选择耶稣基督，那么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有一些理性的可信的凭据在里面。我先把这个几个点讲完啊。第三，有一些宗教他也说是我拜的是上帝，他也说这个宗教我相信是上面启示的，我这个想法是得的道，是上面的道，somehow不是我自己想出来，是有一点启示的味道。但是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上帝的描写啊，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不符合。我说与事实不符合的宗教我不考虑，这一类的宗教我不要考虑。我举个例子你就懂我说什么。我们中国人也讲上帝也讲天，不是吗？我们中国的民族一向就是拜上帝，我们敬天，我们崇拜上帝。但是在我们民族性里面对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我们说叫做这个上天有好生之德，听说过这句话没？哦，这个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小心不要踩死一个蚂蚁啊！如果是你再把细菌也当作生命的话，你更惨了。你一天到晚这个全身很多细菌在你里面，你不晓得这踩死了多少，捏死了多少了。但是有些人说他们也相信有上帝，他们说他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有好生之德的上帝，就这个上帝爱所有他的创造的东西，他要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极其美满的，不应该有战争死亡，所以要不要杀生。我就说如果是一个宗教所讲的一个上帝是这样一个上帝，我就说他和我们所今天看见的事实是不符合的，那种宗教你不应该考虑的。他所介绍的这个上帝和我们所看见的他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不一致的，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个上帝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事实是符合的，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是有战争，有死亡，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蛆，有强权，有饥饿，有不公义等等等等等等。你所看见的不是一个有好生之德的上帝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你懂吗？如果一个人说他所信仰的这个上帝是一个有好生之德的上帝，我说你那个宗教我不要，因为你所讲的与我所看见的不符合。但是基督教你知道你所相信的圣经所讲的这个上帝他是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今天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带来了死亡，带来了疾病，带来了战争，带来了这些仇恨等等等等等等。你所能想到的今天的所有的状况与圣经所描写的 这一个上帝所允许的状况是一致的。所以你可以把一些宗教把它撇开，它也许符合第一符合第二，但是它所讲的一些东西和事实不符合，你可以把它撇掉。第四，如果一个宗教它是仅仅凭感情凭经验的，这种宗教我不要。一个宗教如果是仅仅凭感情和经验的，我不要。这个话怎么讲啊？很多人他是基督徒，你问他你为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我祷告他就听了，我求神给我开路他就给我开路，我求神让那个女孩子愿意嫁给我，那个女孩子愿意嫁给我了，我求神医治我孩子的病，我孩子的病被医治了，哦，我的这个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没有错。宗教是要经验的，宗教是有感性的，所谓要凭感情的。但是如果一个宗教是仅仅凭这个啊，请注意我用了一个字叫做仅仅，如果一个宗教它只能给你这一方面的证据让你相信，我告诉你那个宗教你要很小心。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基督徒你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仅仅凭经验凭感情，你已经把基督教贬低到和任何其他的宗教相等的层次。你不要以为其他那些宗教没有经验，我告诉你魔鬼有那样子的权柄，圣经里面讲他是可以化成光明的天使，圣经里面讲今天的这个世界在魔鬼的掌权之下，它可以让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出现的。有人说是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庙，在这个民权东路和松江路的交界的地方，那个庙的名字叫做行天宫，它的旁边就是市立殡仪馆。在那个行天宫里面，据说每天到那里去烧香去取那个香灰的人数啊，比到荣民总医院去挂号看病的人多。你知道荣民总医院是看病挂号大概国内最大的一个医院，它一天大概有4000到5000个人去挂号。那意思就是说到这个庙里去拜那个关公，那个庙的 拜的对象是关公啊，去拜关公去吃烟灰想治病的人每天超过4000人。你不要以为那些4000个人都是迷信，迷信这种烟灰绝对治不好病，我就告诉你我宁愿相信有的人就是祷告了以后在那里拜了关公以后他孩子的病真的治好，当然也有些治死了的，我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我就是说魔鬼是有这样子的权柄，圣经里面所介绍的是这样，他可以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的。那些去在那里拜偶像的人有的时候他有经验的，他有感性的，否则不会这样子4000个人5000个人天天那么糊里糊涂的就在那里去拜。我相信魔鬼在那里有相当大的权柄，在那里是做了一些很怪里怪气的事情，科学没有办法 prove 或者 disprove 的。我们台北市的卫生局说是去调查一下他那个烟灰里面有没有抗生素，有人报告他那个烟灰里面渗的有这个 antibiotics， 后来他们去调查说是没有查出来有，也许有只是那两天没有，你不知道。但是我是愿意说我相信其他的宗教也有这种经验和感情的，但是你如果把那些有经验有感情的那些宗教你稍微用理性去研究，他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比方那个行天宫敬拜的对象是关公，关公是什么？关公是历史上一个人物，关公的忠孝节义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一个人物，不是吗？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我们为什么要拜他拜得那么厉害？你要是用头脑去想的话，你发现一点道理都没有，真是像孔夫子说的，就是一个民族性，就是要拜，什么都拜，管他知道不知道，只要灵就行了，对不对？只要拜了以后有一点感觉。我相信有的时候魔鬼可以变作关公，让你觉得他可以附在你的体上的，那我希望你不要试这些东西啊，圣经里面叫你不要试，因为这些东西它会有它的相当的权柄的。如果一个宗教只是凭感情凭经验，那种宗教我不要。基督教所讲的不是仅仅凭感情和经验，等一下如果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你凭什么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客观可信的证据可以通过你的理性的，就是说不仅仅是经过经验和感情，而是可以有 rational 的一部分的，有理性的可信的资料的。所以只是这样子的宗教至少我不会满意， 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让你的宗教你的基督教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要只限于这一方面那容许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不是说这种经验是错的但是我说请你们不要把你的信仰仅仅建立在经验上 OK 听懂了没有如果你的信仰仅仅建立在经验和主观的感受上你把基督教贬低到和其他的宗教相等的层次还有一个如果一个宗教所教导我们是消极的撤退的躲避的那样子的宗教我不要这个我们即使是不讲宗教我们说做一个人我们都不希望一个人是样样都是我不行我差劲儿我消极我到深山上去修行去我要逃避人间的凡事的红尘对吧我要面壁三年或者是面壁三十年面壁一辈子如果世界上都是这样子的人这个世界怎么得了一个消极的宗教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说他连最基本的我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用人际的关系来衡量我都瞧他不起的一个宗教所以一个消极的宗教使得人撤退躲避的宗教我不要讲到这里基督徒你也要注意有的时候你一旦信了主以后你也会很消极你知道吗你消极的一天到晚就是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什么都可以不要做了等到天上一切都掉下来然后随便掉什么都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有一些人最受不了基督徒就是基督徒的这个态度说你们一旦信了主你们一旦成了基督徒你们就软的简直懦弱的到一个程度简直就是哎呀我是奴隶我是奴仆我是狗我是什么神啊神啊这就是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们基督徒这种态度很消极我有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这个态度是对的但是这种谦卑并不是要你失掉自信这个谦卑并不是要你就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做一个消极的人不是这样所以要分清楚了在神面前的谦卑和消极不是一个东西我特别有的时候喜欢给弟兄们讲我不希望弟兄们一旦信了主以后就软软的变得男子气都没有了你知道吧有些弟兄们就是这样哦一旦信了主以后他一天到晚就是柔和谦卑柔和到一个程度和姐妹们差不多原谅我说这种话我鼓励弟兄们要多从圣经里面注意几个对弟兄们challenge的字你应当刚强壮胆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那种懦弱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刚强我希望弟兄们你们这几天看见唐弟兄你们恐怕觉得他这个很男子气有没有这感觉那个讲起道来的那个我真佩服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传道人我不希望弟兄们所表现的都是就是很 feminine 同样我不希望姐妹们太 masculine 我对我的女孩子再三的我常常喜欢指给她看我说你看那个女孩子妹妹你我希望你学她那样我说你不要学爸爸你要学妈妈因为我有的时候这个话讲的太少少到一个程度太严肃我有的时候这个脾气刚硬到一个程度太男性化那我的孩子因为和我接触的时间多有很多脾气很像我他那个话也讲的很少每一句话讲出来常常一单刀直入就刺得人家受不了我说孩子你傻一点我说我希望你稍微这个讲话像妈妈一点不要像我这样男子有男子的一些脾气女孩子应该学女孩子的一些脾气圣经里面对姐妹们要培养那些内在的那种温柔安静弟兄们要培养那种刚强壮胆所以我说这种消极的态度一个宗教如果带领我们是走向一个消极的态度那种宗教我不考虑那么基督徒要小心在这方面你在神的面前的谦卑是对的但是那个谦卑不是说你失掉自信那个谦卑不是叫你不勤奋努力工作那个谦卑不是说让你就是一天到晚只顾着自己的 spiritual 的这种 enjoyment 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如果一个宗教它的教训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某一个环境有用那样子的宗教我不要就是说一个宗教所教导的如果受时地环境 限制，那样子的宗教我不要。或者反过来说，基督教最强的一点就是它的教训，圣经这本书虽然是在1900多年以前，经过1600年的时间，40多个不同的作者所写出来的，其中的教导在今天，在此地，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它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你如果是看别的宗教，你就会发现有些宗教它的教导只是在某一个时候有用的。比方你要是拿摩门教来讲，你就知道他常常在自己改，有一段时间他是赞成一夫多妻制的，现在他说是这个不谈了，他现在赞成好像是赞成一夫单妻制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他的教训是可以因时因地改的，那样子宗教你应该不要考虑。如果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个真理应该不受时地环境人所改变，所以你选择宗教要从这些方面讲。所以这第一个大的题目和各位思想的就是，我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宗教？敬拜的对象不对的我不要，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不是启示的宗教我不要，这个都很合逻辑的，对不对？那如果是说是这个宗教是与所见的事实不符合的，我不要。上天有好生之德那样子的上天错了，那样子的宗教是有问题的宗教。纯凭感情的、感性的、经验的那样子的宗教我不要。消极的宗教我不要，它的道理会因时因地因人改变的宗教我不要。你把这些都弄下来，你就发现所剩无几。你如果真的很严肃的想研究人生基本的问题，寻找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恐怕基督教是唯一的答案。也许你把天主教也放在一起，天主教和基督教实际上是一个，只有一点权威上面他们和我们的信仰不尽一样。但是我常常说，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确有。如果他只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求耶稣赦免，也请耶稣做他的主，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基本的信仰上大致来说是一样的。好，下面还有一个题目，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凭什么采取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步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若是信，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们要进入真理，你们必知道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信是我们得更多的证据的一个重要的 step。 但是凭什么信？有些人说你就信就好了，你只要信后面就有证据来，说证据在后信心在前，听说过这种讲法吧？所以你只要信，你不要管为什么信，你就信，信了以后你就有证据，这个也没有说错。但是你对 intellectual 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的时候，他说我想信但是信不下，他我不愿意把这个信就那么样子的投入，因为这个信牵扯的很大，并不是马马虎虎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并不是说你信就信了，这个信实际上是连生命都投入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个信心的本质是重要的不得了，就是说我要信的话，主啊，这个命你拿去的。如果是没有全部投入的信，我常常说那个信根本不是信，是可以打问号的信。所以如果一个人懂得神所要求的这个信是那么样的一个东西，他要很慎重的。他说在我 take 这个 step 之前，我要知道凭什么 take 这个 step， 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要求不过分，我们应该有理由告诉别人我们信心的缘由，知道吗？你要存着温柔的心，常做准备，把你信的缘由解释给你的朋友听，让他可以和你一样采取把生命都投入的这种信的步子。当他采取这个步子以后，他会不断地得到新的证据，他知道他信对了。好，现在要讲凭什么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实际上他所面对的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对当时的犹太人再三地宣布他和上帝是一个，他说我和父原为一，为了这一句话犹太人要打死他。实际上犹太人钉死他在十字架上的罪名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是因为他宣称他和上帝是一个。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他等于宣称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说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父。当时犹太人说，你光口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你口说你是上帝，你拿证据给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有这样的一次的所谓的 confrontation， 耶稣医好了一个害了38年的病的一个病人以后，因为他是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犹太人就 challenge 他，你怎么在安息日治病？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句话对犹太人来讲就等于我和天父是一个，犹太人就为了这句话要打他。然后后来犹太人就说，你自己宣称你的身份不够，你拿证据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就发现约翰福音第五章除了前面这个记载耶稣医病然后引起这个争辩，犹太人要打他，争辩的重点就是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句话等于宣布他的神性。犹太人要打他，他后面的那些话就是为他自己的申辩。我再说耶稣在世界上所面对的很难的一个困难就在这里，他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就是如果只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别人就说你只是口说你，然后引起这个争辩，犹太人要打他，争辩的重点就是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句话等于宣布他的神性。犹太人要打他，他后面的那些话就是为他自己的申辩。我再说耶稣在世界上所面对的很难的一个困难就在这里，他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就是如果只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别人就说你只是口说你是，你只是自己宣布你是，你要拿证据给我们看，让我们来研究判断你到底你所宣布的身份你是还是你不是。仔细有机会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你就发现在那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给了当时的犹太人4类到5类的证据，让犹太人可以判断他的身份。我就发现这几类的证据也是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向朋友们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说你凭什么采取这样的信心的步骤，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证据很多。1、2、3、4，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我们倒着从后面往前面讲啊。第一个证据，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记得这一节圣经吗？主耶稣讲给他做见证证明他的身份的，你们 challenge 我所宣布的身份，我和神是一个，我和父是一个，你们不信。我告诉你们第一类的重要的客观的证据，这个证据与你的经验可以不发生关系的，与你的感觉可以不发生关系的。这一类的证据是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那这一类的证据是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指着耶稣说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一个一个一个的应验。主耶稣说这一类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身份，这是很客观可以冷静研究分析的一类的证据。主耶稣讲到这些预言的应验的重要，你知道当他复活以后在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和两个门徒走路的时候，他就等于把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一遍两遍的好像是有条不紊的解释给那个两个门徒听，那个时候门徒们才想到，哦，那节圣经是这样解，那节圣经是这样解。主耶稣常常讲到旧约的圣经的预言证明他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类证据。你知道使徒保罗讲到主耶稣复活，讲到证明耶稣复活也有一类的证据，也是与预言有关的，你知道吧？使徒保罗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第4节，记得吧？保罗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历史的事实是真的，其中有一类的证据证明他真的复活了，是预言的应验。耶稣在世界上告诉犹太人，你们要问我宣布我是神这个证据在哪里，查考圣经，圣经见证我的身份。 这一类的证据重要到一个程度，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一类的证据重要到一个程度，可以说比任何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更重要。这个话怎么讲？耶稣有一次讲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财主，财主门口有一个叫花子，那个叫花子还有个名字叫拉撒路，说那个叫花子很可怜，身上长疮，要用石头什么这刮身上的疮，要到财主的桌子底下捡东西吃，很可怜很可怜。后来这个拉撒路死了，这个要饭的死了，后来那个财主也死了。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这个叫花子就死了以后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在阴间受痛苦。这个财主仰头一看呢，他在阴间还可以看，他在阴间还可以想，他在阴间还可以发问题，这个最痛苦，你知道吧？要是到阴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倒也无所谓嘛。他主耶稣描写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他知道他很痛苦，他还能想。我觉得那个在阴间能想很痛苦，那恐怕是最大的痛苦。他坐在阴间里，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看见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在他门口要饭的那个拉撒路，他就说，我父亚伯拉罕呐、请你打发拉撒路啊，用指头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在这里好苦。亚伯拉罕就说，我这个办不到，你我中间有深渊相隔，人要从我们这到你那儿去，从你这儿到我们那儿来，办不到，连一滴水都下不去。这个时候这个财主说，既然是这样，我主亚伯拉罕呐、请你叫拉撒路回去，我还有五个兄弟啊，请他回去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到这里来受苦。记得这个故事吧？亚伯拉罕怎么说呢？这是主耶稣讲的故事啊。主耶稣就说，这个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你的那五个兄弟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财主说，不是的主、我主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死人复活他们就会信了。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如果拉撒路死了然后再复活，就告诉他的五个兄弟，财主在阴间苦得很，叫我来告诉你们千万不要来。这个财主心里想，他们一定信。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的说法是这样，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如果凭那个他们还不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信。我反复思想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摩西和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些证据，证明耶稣身份的那些证据，比死人复活的证据更可信。如果一个人研究了这些预言以后他还不信，我告诉你，那种不信通常是就是拿定了主意不信，那叫做耍个性的不信，听说过没有？就是不信，我就是这样，这叫做耍个性，知道吧？那这种不信就是迷不信，这种不信就是纯粹凭感情的不信，不是凭理性的。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讲得很清楚，他们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看，如果他们根据那个不信，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不信。那些拿定主意不信的人，就是有死人复活，他说什么？你根本没死，你神经病，你是在昏迷状态之下你的潜意识的出现，对不对？他要想 explain away things 多得很。今天有一些心脏病的医生可以把那些死了几分钟，所谓死了就是心脏停了几分钟，他又把他救活过来的人，这些人常常说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我告诉你，那些不信的人说这些人根本没死，这些人是潜意识的出现。他要拿定主意不信啊，你就是有死人复活他也不信。他说那个医生诊断错误，这个人没死。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第一类证明耶稣的身份的来自圣经，非基督徒就说，你们基督徒用圣经证明耶稣，用耶稣证明圣经，证明来证明去是个小圈子。那么昨天我们堂弟兄已经讲了很多圣经的可信性。其实你如果是分析圣经的预言这一件事啊，你即使暂时把圣经不当作神的话来看，你就是客观地研究这本书，这本书到底是后人捏造的呢，还是真的在耶稣之前就存在的，这个是可以客观地研究的，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这本书不是后人捏造的， OK。 然后你就去研究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些预言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的确是有的。然后你再去研究历史上这个耶稣是不是的确就是和这些预言那么样子准确的应验呢，你就发现的确是这样的。 昨天唐弟兄还讲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不仅仅是指耶稣讲的，有很多指着历史指着地理讲的，今天的考古学越研究越发现那些就是对的，甚至耶稣说的那个圣殿上的石头没有一块会留在石头上，这样子的话说出来厉害得很了。但是若干年以后，耶稣死了以后，若干年以后这件历史就出现，你可以去研究圣经的可信性，可以根据他的预言的应验来研究的。除非你说这一本圣经当时的旧约圣经是耶稣死了以后后人写的，那他要怎么预言就怎么预言，对不对？如果是人死了以后你再写这本书，当然你可以把他所生平的每一件事你都写的预言的很准，其实那个不是预言，那个是事后之言，不是吗？但是我们今天有证据知道这本书不是后人捏造的，我们知道这本书里面有那些指的宰钉断铁的预言，我们也知道历史上面这些预言的确的确应验。耶稣说证明他身份的第一类的证据是来自预言的应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卫道学有兴趣，你应该看的，叫做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中文翻译出来叫做铁证待判。这本书是中华基督翻译中心找了十几个弟兄姐妹一个人翻一部分把它翻出来的，已经出来了恐怕有四年了。这本书很厚，里面有一些专门指到预言讲的，圣经哪一节是预言什么，怎么样子应验，怎么样子应验，怎么样子应验，特别讲到耶稣的神性，其中有一类的证据是来自预言的应验，他把那些预言列出来，然后说耶稣怎么样子在他的生平中预言应验这些预言。那有人就说，那当然如果是耶稣对旧约的圣经很熟悉，他当然可以应验预言嘛他就想尽了办法要死在木头上面，他交接一个好朋友就告诉他，我死了以后要埋在你的坟墓里，要是个财主他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些预言想应验是可以符合的，对不对？他如果是事先有这种知识然后照着这个办法做。但是你知道那个圣经里有一些预言是讲他要生在什么地方，他要生在谁的家里，我就想如果一个人要有这样子的办法的话，他非得是上帝不可，对不对？谁能够选择我生在谁的家里？至少我没有办法，我想都想不出来这个怎么样子主动的去应验预言。如果你把那些就是由不得你自己选择而是宰钉断铁的预言都应验的，你把那些预言一个一个的列出来，你唯一不相信的理由就是说这些预言都给他碰巧了，对不对？可能哦，是可能碰巧了。比方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当然总有人生在伯利恒嘛，对不对？如果犹大有100个城，你生在伯利恒的机会应该是1%嘛，对不对？给他碰巧了嘛，耶稣就碰巧生在那里。他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很简单嘛，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对不对？中华民国中国人都是，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你如果是把这个犹太人的始祖推到亚伯拉罕，他们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当然都是嘛。但是亚伯拉罕生2个儿子，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讲以撒的这个后代才是神应许的后代，那你说他碰巧了吗？1/2嘛，对不对？碰巧了吗？对嘛，是只有是可以碰巧吗？好，亚伯拉罕的后代你说是那必然的，那以撒的后代是碰巧，对不对？1/2，以撒生雅各和以扫，又给他碰巧了，对不对？应该是雅各的后代，雅各生12个儿子，应该是犹大那个支派，你说又给他碰巧了嘛？总有人是犹大的支派嘛？犹大那应该是1/12，12%，对不对？然后下来到耶西，应该是耶西的根，然后说是大卫，你这样子一个一个算下来，你都算他碰巧了，好不好？这些都是宰钉断铁的预言，这些预言都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这些预言都是由不得人来我选择的，对不对？有些预言是可以选择的，如果我安排2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为我的外衣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有人说这样子的预言要想怎么样子 manipulate 你都可以，但是你把那些你没有办法 manipulate 预言，你把它一个一个的放在一起，你就发现你要想不信预言在耶稣身上应验，你发现很难。你会发现你要接受一个碰巧了的一个豁然率，那个豁然率之小啊，我有一次算了一算，大概是那么小，1/10 的40次方分之1。如果那些预言的应验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碰巧了，可能啊，可能的机会多大啊？那么多，也就是说每一个预言你说它碰巧了都算它1/2的机会， 如果有四十个预言，这个写错了，二的四十次，我不记得这个是多少了啊，我看啊，二的四十次方分之一，大概相当于十的。Anyway， 我把那个中那个圈圈写给你们看。二分之一，每一个预言应验，我们算它二分之一。如果有四十个预言都是这样子的应验，是二的四十次方分之一。二的四十次方分之一相当于十的多少次方？相当于一的后面有，好像是那么多个零，分之一。大略的算起来，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十万万百万万千万万。不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Anyway， 这个数目字大的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到一个程度，我说是一亿亿分之一，一亿亿分之一。等一下，也许我们仔细算一下，这个数目字可能错，可能又多三个圈，就这个就够大了。就说一个人要想相信预言是碰巧了，他要有很大的信心，因为这个碰巧的机会很小很小很小。OK， 主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说我凭什么信得过？第一类的证据是来自圣经，圣经里面的预言是非常可信的，可信到一个程度，一个人要想不信很难很难。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对你的信心花一点时间，让你知道你所信的可信，让你知道你的信心不仅仅是经验，不仅仅是感觉，是有一些客观可信的凭据的，很重要。好，我们再讲另外的几个证据。我们刚刚主要是想从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五个证据，但是在那里主耶稣只是一个一个轻描淡写一提就过去了。其中有两个证据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又重新出现，这两个证据是说什么呢？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跟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应当信我，因为他第二天要钉死十字架，所以他知道门徒们信心要遭遇一个考验，第二天要面对生离死别的情形，要严肃地考虑人死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应当信我。然后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记得吧。这个是耶稣告诉门徒们，人不是死了就完了，人有永生，他去为我们预备永恒所居之处。然后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门徒的中间一个喜欢问问题的知识分子就发言了，多马，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父，怎么说你们不知道那条路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门徒就插嘴了，我说耶稣的门徒里头至少有两个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喜欢问问题，而且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像我们从前做学生的时候，老师一问懂了没有，有没有问题，我们通常就是微笑作答，懂了没有，笑一笑，有没有问题，笑一笑。人家说我们中国的学生常常是这样的，但是现代的中国学生不一样了，敢问哦，而且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耶稣的十一个门徒里面，这两个就有点这个样子。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腓力就插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记得吧。这两个门徒一搭一档说，主耶稣啊，你在世界上你已经说了不晓得多少次了，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在父的里面，父在你的里面，人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你就是认识了父，多给点证据好不好，对不对？腓力的这句话是不是这句话？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腓力，我和你们同在这样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要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读的对不对，姐妹？大致上对的是吧？如果主耶稣对腓力的那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我要是腓力我都急死了。 我说主啊，你再三的宣布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和上帝是一个，你在他的里面，他在你的里面，看见你就是看见他，认识你就是认识他。我现在是说主啊，请你多给点证据，对不对？然后你反过来说，菲利，我和你们同在那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说主啊，你还是在那绕圈子，你没有切题回答我嘛，对不对？如果主耶稣那一天对菲利的回答就到第十节的前一半为止，要是我是菲利，我很不满意的。我说主耶稣，我心里想要多一点证据，我要我的信心信的有把握，因为这个信心是要我的生命投入的，对不对？这个信心不是马马虎虎的，所以你多给我一点证据，让我知道我是应该这样信，然后主啊，命可以拿去，信心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主耶稣那一天的回答就到那里为止，我是菲利的话，我心里头，我即使不说，我心里不服。昨天有弟兄就说那个回答我不服，有的时候你不服，不服的有理。如果那一天菲利的问题主耶稣回答到此为止，要是菲利说我不服，我说菲利你不服的有理，我韩伟要是那天在场我也不服。但是你仔细注意耶稣的回答没有到那里为止，我们再看第十节好不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下面怎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对不对？主耶稣给腓力两个证据，你仔细去看约翰福音第五章主给当时犹太人的五个证据，证明他是和神是一个的那五个证据，其中一个是他所说的话，一个是他所做的事。我们把十一节一起看下去好吧。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看见吗？主耶稣告诉腓力，告诉多马，告诉当时的另外的一些门徒，说这两类的证据够你们去研判我所宣布的这个身份，我是在这里乱讲的呢，还是我真是？我所说的话不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如果凭这个你还觉得可信度不够的话，主耶稣说也应当凭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常常喜欢打一个比喻，我觉得耶稣的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合情合理合逻辑合理性。我举的例子是这样，我要向各位介绍，我说我韩伟是个医生，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想你们应该会信，对不对？我在阳明医学院做院长，我说我是医生大概不假，对不对？否则我怎么会到医学院去做院长？好，我说我是医生，你们信不信？信的举手，举举手好吧。你们信我是医生举手，那么多人不信呢、啊、看我举举手，信我是医生举手好吧。我不是要给你看病，我只是说证明一件事。好，你们知道我九年多以前，我和我的家人回到国内去，我是把这边的医学院的工作辞掉，回去办中原理工学院，你知道啊？你们不大清楚，反正 anyway 那是个神带领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回去，我那个时候在中原理工学院做院长，那个时候如果我说在一个夏令会上向这些弟兄姐妹们说，我说我韩伟是个医生，你们信不信？你相信他们信不信？那今天我问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你是医学院的院长，你说你是医生可以信，对不对？可信性大概还不错。那个时候我在理工学院做院长，我有一次领夏令会，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各位同学，我说我韩伟是医生，你信不信？信的举手。我告诉你，那一天有一百多个学生，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医生。我说你们信我是医生举手。我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你怎么可能是医生？你在理工学院办教育，你要么说你是个 PhD in science 我信，你说你是个什么 engineer 我也信，你说你是一个什么 educator 这样办教育的，你学什么教育我也可以信，你说你是医生不大对。我那天问过这个问题，这一百多个学生不举手不相信，我就再说一句话，我说各位同学，我是个基督徒，我不撒谎，我真是医生，你信不信？信的举手。那一天在那个会场上有两个小女孩坐在这个地方，他们听见我第二次问的时候彼此就碰一碰，然后两个人就很不好意思的把手浅浅的举起来，只有两个。 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刚刚你不信，现在信呢？哦，他们不大好意思说，韩先生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又说你是基督徒不撒谎，我们就只好信了。我就开他们的玩笑，我说你们信的迷糊，你凭什么信我是医生？只因为我说我是医生，对不对？只因为我说的时候比较一本正经的，对不对？你就信我是医生？我说这样的信的迷糊，没有道理。如果我今天宣布我是医生，我要证明我是医生，有什么办法？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我讲的话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如果我讲一点我的医学的知识，我越讲你越可信，我说我是医生，你也许不能得到100%的那么大的把握，但是你越听我讲的医学知识，你越可以判断我是医生呢，还是我故意想骗你们的，对不对？你如果多喜欢听听我的讲我的医学知识，你越来能够越信得过韩伟说他是医生，相当可信，对不对？主耶稣在世界上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和父是一个，他在父的里面，门徒说拿证据来，主耶稣说我所说的话证明我的身份。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主的话上面，我鼓励你多去读主的话，去行他的话，你越读他的话，越行他的话，你越知道你信对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在约翰7:16说这样子的话，人若立志照着他的教训去行，就必晓得他的教训是来自神的呢，还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人拿定了主意去照主耶稣所教导的去行，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主耶稣的教训是来自上帝的，你懂吗？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们若信，信的人就进入真理，就是这个意思。我求神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只在感觉上，而是可以建立在主的话上面。昨天晚上唐弟兄也引起主的话，有什么人敢讲这些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讲过主耶稣讲的那些话。如果有人敢讲那样子的话，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人要么就是神经病，要么就是大骗子。但是耶稣基督的一生证明他所宣布的他的身份，因为他的话和他的身份相配。世界上的人没有资格说他这样子的话，如果说的话，他很快会发现他所说的话和他所宣布的身份就是不配，他配不起来。在美国西岸多年以前，据说有人也宣称自己是救世主，邀了一批小喽啰到处打家劫舍，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人和他宣称的身份不符合。你稍微研究一下他讲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和他的身份不符合。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医生，他宣布他是医生，他所讲的东西应该支持他的身份。主耶稣说，你们读我的话，你们知道我的话是来自上帝的，厉害。还有一类的证据，主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如果这个还不够，可以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读约翰福音5里面有很明确的一句话，我做的事就是父要我所做的事见证我，记得吧？你们去读约翰福音5，你会发现他所做的事见证他的身份。通常我把主耶稣所做的事列成两大类，第一个是他坐在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我们祷告主带领，我们求医治主医治，我们认罪悔改，心里得到平安喜乐，赦罪的那样子的满足。我们一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出黑暗进光明，发现人生蛮有意义，等等等等，这些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这些是感性的经验的。一个基督徒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这一类的证据，听清楚了啊，我们有这一类的证据，这一类的证据也重要，但是我今天讲了好几遍，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证据仅仅是这样子的话，你所信的和其他宗教所信的差不多，别的宗教也有一些感性的证据。请各位听清楚，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不是说这个应该把它看得很低，我只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仅凭感觉，不要仅仅凭经验，因为我们的信仰神给了我们一些很宝贵的客观的可信的证据 in addition to this OK 我再说一遍，我就不说这个了。 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仅仅凭他的经验，他已经很可能把他的信仰贬低到和别的宗教相等的层次。我们的信仰比任何其他宗教高级多了，我们有责任不要把它贬低。在主耶稣所做的事里面证明他的身份的第二类的证据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事，这是一个历史上可信的事件。这一件事情可以从圣经的预言来研判，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判。耶稣复活的这件事证明他的身份。我很喜欢讲耶稣复活的可信性，那个题目一讲要讲90分钟，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花时间把耶稣基督的复活想通了。这件事情是非常可信的，这件事情与我们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这件事情若是在历史上没有发生，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信的，也没什么可以传的，都是人骗人的，懂吗？然而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了，是值得你信的，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这件事情，去思考这件事情。罗马书1:4里面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在使徒行传第17:31，使徒保罗向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凭什么信耶稣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有可信的凭据。他所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他从死里复活的这种历史上的事。讲到这里要稍微提一提科学，因为你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很多人就说，哎呦，我们读科学的怎么信得下这个？他说这个一点不科学，一点不符合自然律。最近我还碰到一个留学生，听我讲完了复活以后，他说，韩先生，你是学医学的，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我就告诉他，我说一个人如果是说不可能复活，除非他是先拿定主意这里没有上帝，或者他说即使有上帝，这个上帝拿定了主意不做任何超自然的思想，你懂吗？除非这两个大前提是真的，否则为什么不可能有超自然的现象出现？除非你能够说这两个大前提我确知是对的，而我们是相信有神的，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可以超越自然，在任何的时候做超自然的现象的。所以复活不是一个合科学不合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到底在1900多年以前发生还是没有发生的问题。你不是用它来不符合科学来否定它存在，因为我们是讲这个是超理性超科学的，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现象来解释的。而且如果上帝选用一个符合科学的办法来证明耶稣基督，那更多人就不信了，对不对？有什么好信的？本来应该这样的，对不对？上帝就选用几个超自然的神迹来证明耶稣。我告诉你，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是超自然的神迹，神用超自然的神迹，这个加上这个来证明耶稣基督。神没有选择符合自然律的办法来证明耶稣基督，如果选用符合自然律的办法，更多人就不信了。所以你对于复活的事情，不是它符合不符合科学，而是它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你要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去研究，你会发现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可信的。铁证待判那本书里面有很多讲到有关复活的事情，弟兄姐妹不妨花一点时间去读那本书。那本书很厚，但是我认为是当代的卫道学里面相当有价值的一本通俗的书，就读起来不会那么样子的累，可以读得懂。圣经证明耶稣的身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证明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证明他的身份。你知道施洗的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有一次派他的门徒去找耶稣，问了一个很怪的问题。他说，我们到底是等你呢，我们还是应该等别人，记得吗？表示施洗的约翰当他的环境受到很大的压力，当他要面对生命死亡的时候，他 他的信心也在那里打问号了，你知道吧？他对耶稣应该知道的很清楚的，他向门徒做见证，他说啊，那差我来的告诉我，我的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就是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对不对？那就是神的羔羊，他指给门徒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当他的环境的压力，生命死亡的一宿面对的时候，他派人去问耶稣，我们到底是等你还是等别人？你们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告诉这两个门徒，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老师，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等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证明耶稣身份的两大类的证据是他说了些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一个医生宣布他是医生，要想证明他是医生，讲一点医学的知识，做一点医生的事情，看几个病人，证明一下你真是医生，对不对？要是我想证明医生，最好是我会看看病，很可惜我这个医生不是那么高明，所以我不大多看病。其实你要证明你是医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几个病，一看药方一开，他吃了以后就灵，马上到处都说这个医生治这个病很有功夫，对不对？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生，他自己也比喻他是心灵的医生。我常常喜欢讲的三类的证据是讲这三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还有两个证据，一个主耶稣说，你们所敬佩的时代的先知证明我的身份。你们知道当时施洗约翰证明耶稣，记得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说，你们所敬佩的那个约翰，他见证我是谁。所以我有的时候说第四类的证据是时代的先知。当然这一类的证据对我们来讲也许不像这前三类的证据那么样子的有重要性。第五个证据，主耶稣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天父为他做见证。其实所有这些见证都是天父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我说第四类第五类的证据我只提一提，你们去看一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对犹太人的 challenge。 他说我有证据，那我今天把这五类的证据整理了一遍，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前面这三个证据。圣经见证耶稣，耶稣所做的事见证耶稣，这个是可以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去研判的，这个是可以从纯学术的方向去研判的，只有这一部分是你的主观的经历，这个会牵扯到一点经历，你照着耶稣的话去行，你会经验，你会得着，你会证明。不要让你的信仰仅仅建立在感觉上，让你的信仰同时也建立在理性上。当我们能够把我们信的这些缘由讲出来的时候，然后告诉朋友为什么不敢投入呢？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愿意投入，除非他是拿定了主意就是不信，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种是所谓耍个性凭血气纯粹动感情的。他们一方面批评我们信是凭感情，其实他不信更凭感情，他懂得这些以后他要不信他真是凭感情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信心知道我们信心是凭什么，然后经过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有根越有基，也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很有系统的把我们所信的缘由解释给我们的朋友们听。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几天你给我们机会思想这些严肃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把我们所信的分给我们周围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